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讲上一讲的哲学史的这个总论。那么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出了这个哲学在历史里面发展的一种意义，那么以及它怎么样的一种流变，同时最后的时候我们也多多少少提出了中国的一个人生观跟西洋的一个人生观它不太相同，那不太相同都是由它后面的思想的基础，我们用最简单的用筷子跟用刀叉的一个方式来说，表面上凸显出贫跟富的这个生活的模式，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思考模式的不太相同，因为思考模式不太相同，然后才会导引出真正的在实践在生活上的一些用具也不太相同。那我们现在在第二讲里面想办法讲出这个从前面已经提到的从历史的断代发展到这个通史的一个问题。那么从断代的发展历史里面，我们可以说哲学也不能够免俗，它要跟着历史家的分段的方式来去处理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在中国哲学的部分，我们还是跟着历史的发展，我们分成先秦、两汉、的魏晋、隋唐、宋明一直到当代。那么在西洋我们一样的，就说西洋的历史家的一些分类，从希腊到罗马到中世到近代到当代。不在这些断代的历史的发展里面，我这里要跟大家一起讨论呢，那么就是我们总是要了解到一些它的断代里面的一些内容，而这一些内容刚刚好是能够呈现出甚至我们用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就暴露出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对价值的批判，那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历史家用这个方式来去分段，在中国来讲，为什么把它分成先秦，也就是说以秦统一六国之后的这一种情形当作是一个标杆，然后这个统一之前的这个我们说夏商周，然后春秋战国的时代，那么秦可以说统一了中国，他把战国的时代停止了。那么秦之后的这个我们说秦，通常历史家对他都不太苛斥，觉得他是暴政，他不是爱民，他只是目的只是要国富兵强，他没有处理到究竟老百姓能不能够安抚落力。那么在我们儒家的一个系统里面，总觉得老百姓他个人的安身立命跟社会的安抚落力要比富国强兵重要，你国家再富强再好，你的这个军队再有权力，你再有钱，可是老百姓如果生活的不快乐不幸福，那还是你这个政治还是不好。所以注意富国强兵服侍了安抚落力的秦这一个朝代，我们通常称它做暴政，称它不好。那么以后要改革的时候，到了汉代，就大家觉得还是用儒家的、用孔孟孙的这一个学说来去治理国家比较好。所以在人的这一个观念里面，在人的真正的实践里面，这个到了汉代跟以前尤其跟秦有相当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可以用秦当作是一个分界线，秦以前的一些思想家，那么跟秦以后的一些施政的一些这个政治措施的一个方式来当作是分段的一个分水岭的方式。当然我们说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里面，儒家就是在先秦的各家各派里面，诸子百家里面，他好像是比较能够落实到社会， 它一方面，如果我们刚才提的第一章提到的人生好像一棵树的话，那么它儒家的一个系统，它既可以讲清楚这个根的重要性，也能够讲清楚树干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桥梁性，也能够说出枝叶的茂盛的一个理由跟花果的那么一些采取的方案。所以汉代他怕觉百家独尊儒术有他的一个道理。可是我们说，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这个水平上，没有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东西是十全十美的。那么在宗教里面讲十全十美的一个水平，那么它不是在这个世界，是在彼岸；它也不是在今生今世，它是在来生来世。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儒家统治这个汉代，久而久之，慢慢的也会有一些麻烦出现。那么这个麻烦出现，我们在史的发展上大概就可以这样去看，因为汉代的就是后汉的末期，有两种宗教的系统在中国产生，一个是从自身的文化的系统，我们是从道家，然后产生这个道教，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那么后汉呢？时代刚好从外面也来了一个宗教，然后我们是从印度来了一个佛教。那佛教跟道教，它是一个宗教的体系，而这个宗教的体系所追求的，就不单只不是秦代的那个富国强兵的一些系统，甚至也不是汉代的只是今生今世的一个安佛罗利的系统，它是要导引到从今生今世到来生来世，从此世导引到彼岸。为什么？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的精神不朽，它强调的不只是人的肉体的生命，它还有一个精神的生命。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从后汉开始的这个中国的文化的系统，它就不只是汉代的那一个属于正气促师的一个儒家的方案，怎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怎么修身这一类的思想，它甚至导引到更长远的这彼岸跟来世的一个思想处，它不单只注意人从生到死的这一个肉体的生命，它要回复到说出生以前跟死亡以后的这个精神的生命。所以哲学，它可以说从正气的哲学、随笔的哲学，进入到宗教的哲学的部分。那么我们如果回到先前的诸子百家，在理念上，那么当然就要讨论宇宙怎么来的，它宇宙怎么变成呢？你从我们中国的最古老的三部经典《诗经》《书经》《易经》，这三部经典很清楚的，它是分别讨论了人的基本的一些功能。我们说人的知、情、意，《易经》是讨论人的知的问题，《书经》讨论人的意志的问题。诗经呢是讨论人的这个情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知情日的人的一些基本的功能。那么然后在大学的文学里面也很清楚，它发展了文史哲三世，我们中国它是属于人文的一种文化的系统，它不像西洋有那么清楚的有那么落实的一些自然科学的这个发展。目前我们中国的自然科学几乎清一色的是从西洋的文化移植过来的，我们自己本身在文史哲、在人的知情日的这个开垦上有相当多的这个文化的资源。那么这一个先秦的这一个是由人的知情日，可是它只是停留在今生今世的重视，也就是说到了汉代之后的实际的这个运作的时候，它是注意到今生今世，那么没有注意到来生来世。所以在宗教的时代，就是从后汉开始一直到隋唐， 那么是一个很长的一段宗教的历史，宗教哲学的一些历史。到了宋明，我们说有很多的思想家啊，因为从隋唐甚至从后汉开始，我们中国的整个教育的制度分成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属于官方的，我们说属于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么念书人要念儒家的经典，要念四书五经。可是另外一个从印度来的这个佛学，他们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组织，非常庞大的这个制度。和尚们他不去念四书五经了，他在庙堂里面他们念佛经，他们打坐，他们念佛，他们修炼，跟儒家不是完全一样。可是到了宋明的诸子，我们念历史知道有不少的和尚是高僧，他们的思想也蛮深厚的，对人生的问题尤其是了解非常的深入，他并不亚于那些能够考到进士能够取取功名的一些儒家的，我们说新儒家的一些人。在表现的什么东西？表现的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里面，道德的伦理的一些哲学是很重要，是主流，可是也不能忽略旁边的一些宗教的哲学。它虽然好像不是在正式社会里面形成一种主流的这个文化，可是它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在人的宗教情操的这一个心灵里面，它倒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今天来就看我们中国，不管是两岸的，是大陆还是台湾，这个宗教的情操已经，宗教的心灵以及老百姓的宗教的行为越来越明显，表示了什么东西？表示人的内心他还是倾向于一个比较属于柔软的，比较属于深邃的一种文化的体系。他不单只强调肯定人的肉体的生命，他也强调也肯定人的精神的一个生命。所以尤其是我们到了当代，在中国当代的这个哲学，这不管是新儒家也好，不管大陆它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那么相信马列主义的一种方式也好，到今天大家都开始要对这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说已经变成现代化的一些东西重新思考，重新对人生对宇宙有不同的一些东西的这个思想要把它拿出来，要重新去讨论，把传统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把传统的一些精神的文明的东西再一次拿出来讨论。我们说西洋一世界这个样子，在中国的先秦，从孔子的生到孙子的死300年，从孙子的死到佛教还是说道教的成立有600年，有600年时间，比先秦多了一半。那么然后从后汉开始，那么这个宗教的时代一直到宋明，至少有800年，宗教的时间，宗教哲学的时间还是最长。然后从宋明到我们当代400年，西洋的时间的划分也差不多如此。希腊的诸子百家，从亚里士多德称他做哲学之父的塔勒斯，他的出生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死300年。那么从亚里士多德的死到基督宗教自由，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死是纪元前322年，基督宗教自由是公元323年，我们说也是600年的期间。那么然后基督宗教从4世纪自由之后，至少发展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文艺复兴，那么他才开始比较示威，也就是说他有1200年的期间完完全全是一个宗教哲学的这个时期。然后再来到了近代，照笛卡尔的近代哲学之父，那么一直到这个黑格尔的死1831年，那我们说3个世纪的时间， 那么这一些的含义是什么东西？就是为什么中西两方面的哲学发展的历史，宗教哲学的历史都比较长，其他的伦理的，比方说罗马的时代在600年，差不多是伦理的时期，跟中国的汉代也差不多，也是儒家的，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挂帅的一段期间。那么前面的希腊300年跟我们中国的先秦300年几乎是相对，大家都是诸子百家，这个百花争鸣的这个时代，对宇宙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对人生的问题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到后面，我们是还是很现实，又落实到政治跟社会，这罗马的政治也好，两岸的政治也好。都是600年的期间，而这600年的期间，可以说很大一部分是太平盛世，老百姓真的能够安身立命，能够安富落力。可是我们说到了宗教，那这一段期间，那么人的心灵更加的进化，人跟人之间已经不只是讲正义，还要讲仁爱，还要讲慈悲。那么宗教的时期可以说人的心灵达到了高峰，因为他不在处好像讲权力、讲功名利禄、讲名利权位，他是讲奉献牺牲，他是讲仁爱，他是讲慈悲。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显然呢，他会比道德的社会高一个层次。那么当然，这个不管是讨论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发展，还是研究西洋哲学历史的发展，那么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不单只是宗教文化它发展最强，我们还能够找出另外两个，甚至我们说三个这个原理。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一个文化，它自己在文化的整个发展里面，他前面的产生了一些大思想家，一些古圣先生的这个东西，在创业为根的一种情况之下，他们好不容易把文化创立起来，可是有的时候后继无人。他前面的人有创业的这个能力，有创业的精神，可是后辈没有守业的这个能力，所以文化有的时候慢慢没落。我们在中西历史发展里面，尤其是中西的哲学历史发展里面，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后汉，当儒家的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它已经慢慢的、慢慢的走上没落。那么，时时来到道家的这个道教的文化，时时从印度来到这个佛家的文化。那么西洋一样，当罗马的这个政治跟社会发展到极致的时候，那么地中海的东岸希伯来的改革之下的一种耶稣基督的宗教，实时进入到了罗马，那么把罗马的前面的道德的东西提升到宗教的层次。所以这第一个原则就是自身的文化有困境的时候，未来的文化可以解困。那么第二呢？就是道德的文化，如果没落的话，宗教文化可以成就它；政治的文化没落的话，宗教跟道德的文化可以来成就。中国如此，西洋亦是如此。所以，从人发展到神，从人性发展到人神性，从这个人的我们说。你要爱人，因为人家爱你；发展到是人家不爱你，人家迫害你，你还是要爱他。那么这一种仁爱跟慈悲的，甚至博爱的精神，这是人的精神文化的高峰。在哲学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哲学史总论里面的第二讲要向大家报告的一个内涵。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